我们呢，今天要进行第六讲。那么，我们过去呢，已经连着有三讲的时间呢，谈心灵生活的空间的问题。我们第一个部分呢，谈到了是情感的一个空间。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谈到了这个人缘的空间。我们第三个部分今天呢要来谈的是自我的空间。为什么我们要不厌其烦的谈这个空字啊？我们要借用这个所谓全门啊，用一个全以的方式来解释这个空门。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把空呢误解为无即空，所以我们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呢来透过空来谈情感的空间，谈人缘的空间，今天要谈自我的空间。因为佛学里头佛法被误解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空字，而很多人对于佛门弟子呢有所不了解的地方呢，也都是从这个地方缘起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谈自我的空间，我们谈完了人的情感的空间，心胸自然开阔了，人缘的空间，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一种关系呢就会和谐起来。而今天我们谈自我的空间呢，就是真正可以展现我们真正生命之光，我们真正在我们的自己的生活上展现了我们的潜能，使我们的生活丰足起来，使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人生上呢，我们看出了我们自己在工作的希望，看出了我们生活的希望，活出我们的活力出来。这一点呢，是我们要谈的第三，在这个心灵生活的空间的第三讲。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来谈这个问题。在佛法啊，从佛学我们来看呢，早期的一个佛学佛陀呢，在传述这个佛法的时候呢，早期呢他谈到的是无常、苦、空、无我。为什么要谈无常、苦、空、无我呢？它有几个基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人确实是生活在一个无常啊、变化不居的一个环境里头。所以你必须要真正去认识那无常、瞬息、万变的一个生活世界，你才不会用一种刻板的思考、刻板的印象，想要用一种刻板的一个东西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所以他告诉我们无常的现象，必须最后必须是产生智慧，使一个人真正能醒觉过来。所以他告诉我们是无常。第二个是苦，生命的本质事实上有很多的苦难，生活的本质之一就是苦，苦事实上就是生活的本质，他要你去认识这个苦，但并不是要你认识这个苦呢，你就自己就活在那个苦里头，好像无奈的去接受这个苦，不，他要我们能够解脱这个苦，所以他第二个提出来是苦，所以四圣谛里头也是苦。是由极而来的，可是你必须用道来灭掉它，解脱它，所以叫苦集灭道。所以四圣谛呢，也是针对这个苦而来的，所以是苦。第三个呢，就谈空的问题。所谓空的问题呢，就是说，因为他佛陀呢，要我们啊，这个能够真正去见识到生活的层面，并不是只有这个现在你看得到的色相的世界，你要去真正去接触到那个色相的世界之外，那个幻灭的之外，另外还有一个永恒存在的一个存续，生命的存续。他提出这个空。第二个呢，是生活本身需要一个很好的一种解脱法，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不合理的部分能够把它空出去，能够放下来，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会活得比较如实一点，空掉了不合理的报复水准，就变成如来，空下了我们一切的障碍呢，我们就会自由自在， 我们就会亲近起来，叫空无我。他告诉我们，我们没有那个真正的我性，没有那个我。我从哪里来的呢？我是自己从别人的各种的经验那个地方经验来的，不是真正本来有这个我相的。所以当他提到无常、苦、空、无我，这样还不够。无常、苦、空、无我，这个谈完了以后呢，那么并没有谈到究竟法门。所以到了《涅槃经》，也就是说佛陀快要圆寂的时候说的这部经《涅槃经》的时候，他现在呢是透过前面的无常、苦、空、无我的训练，要把弟子带到常乐我净这个层面上来。所以从无常中真正的发现了真常，从苦难里头真正找到了真正的乐乐，从无我那个地方打破了那个色相的我，打破了执着的那个我相，从这个我相里头解脱出来，这个时候呢看到了真我。从原来的有很多的障碍里头，那么解脱出来，我们真正到了一个内心里头没有障碍的进化的自信净土的这个程度里头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佛陀呢他的整个的一个佛法是从无常、苦、空、无我，然后转变到最后让你去认识到常乐我净这个理念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刚好是对应法，所以佛法看起来呢两个都是对应坚固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透过现在心理学里来研究啊，现在的一种思想思考啊的一个特质啊，我们会发觉说，我们之所以会产生障碍，我们之所以产生冲突与矛盾，那么主要的原因是自己内心里头可能有两个极端的理念，或者是人群里头有一部分人有这样一个理念，另外一个人有这个完全相反的理念，两种完全不同方向的一种理念呢，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矛盾。可是呢，真正的智慧与创意呢，是要把两个完全不同的理念呢，要把它变成一个历程，也就是说变成一个尺度的问题，变成尺度的问题。就拿现代人来讲吧，我们会觉得可能执政党对于某些政治的理念呢，跟民进党的某些政治理念可能不一样的，但这两个完全不同政治理念呢，如果你把它用一个尺度连起来的话，你会发觉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你不至于那么矛盾，你会觉得它只是一个尺度的问题。那么你选择的时候可能不是全部这边也全数这边，你应该想办法两党之间应该去协调一个可以目前被大家共同接受的那个尺度，而这个去选择这个尺度就必须要透过我们的智慧，透过我们的醒觉。所以佛智就是觉的意思，只有透过这个醒觉与修行的这个过程，才可以把这两个东西完全的掌握住。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说，在佛的初造起，在佛法的初造的时候，它是无常、苦、空、无我的。到了佛的最后转造起的时候呢，它已经是常乐我净的时代，它两个东西呢完全是不二的，也就是说不冲突的。这两个东西呢是要你从这个地方过渡到这边来，也就是从此岸的法门到那个彼岸的法门里头去。所以真正的空呢，不再是无际空，而是我们心灵的净化。那么你现在可以清楚了，我原来讲的那个情感的空间是一种进化的理念，人缘的空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进化的理念，那个进呢就是净土中的这个进，也同时呢是我们自我内部的一种进化，我们自信的净土，内心的净土的展现，这就是自我的空。所以我们呢来谈心灵生活的空间这个问题，我们任何一讲都要引经据典，都是引之有据才可以，而不是郑老师在这里爱讲什么东西就说什么，这是不如法的。说法一定要有依据，然后从各个不同的经典里头，已经解经 来引到日常生活的层面来，在整个的一个修行上能够产生发挥的作用，对自己的生活完全产生了一种展现的作用，这才是真正的觉，这才能够引导各位对于佛法的活用，这就是佛所不断的叮咛的事情。否则我们每天拜佛做什么？拜佛就是拜了佛也要拜自己自信能够觉了，自己不能觉的话呢，你拜到哪里去呢？我看是越有很多人学佛是越拜佛，他的脑子呢越来越死板了，那么越死板拜佛就不得到佛的佛法的智慧了，那就也就是说我们拜佛拜得越勤，离开佛法好像离得越远，甚至于有好多同修在整个学佛的过程当中学到最后好像自己感觉到我的生活浑身不自在。所以有同修这样跟我讲说，老师啊，我以前没有学佛之前我觉得蛮自在，也没什么事觉得，但是我学佛以后我现在发觉到处不自在。我说你哪里不自在了？我觉得佛经里头讲的这些东西那些东西每一条都好像把我绑住了。我说你弄错了，佛经是拿来解缚的，而不是让来缚你的。如果佛经拿来把你绑着是，那一定是你弄错了，不是佛陀错了，是你自己弄错了。所以学佛学到最后应该是自己能够展现了一种自己真正的如来，自己真正的悦乐。而这一章这一讲要谈的自我的空间，就是谈自信如来的问题。我们内心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佛性，都有一个如来，现在我们要来解析这件事情。我们呢，打开来，无论是打开来从这个唯识论来看呢也好，或者是我们看这个楞伽经把它打开来看也可以，我们翻开来解生命经来给它了解，这几部经呢如果谈属于心灵的问题的，一定会提到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三性心。我们的自性有三种性，就是我们自性的那个性有三种特性，可以这么讲。哪三种性呢？第一个呢是叫依他起性，第二个呢称它的片计所执性，第三个呢叫缘成实性。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依他起性呢。他告诉我们，佛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呢、所有的观念以及自己对自己的看法，甚至于自己对别人的看法，我整个的一个思想，这些呢都是依他而起的，不是你本来就有的。你的这些想法情感，甚至你对你自己的自我观念都是依他而起的。什么叫依他呢？都是外界的因素而起来的。我上一堂课是不是也提过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自我观念呢、在那个自我观念呢，在心理学的对应名词啊，我们可以说它叫做我相。相呢是宰相的那个相，我相。这个我相呢，我们心理学里头有一个叫 self concept， 就是自我观念，它跟它是可以讲对应同等的一个名词。那么心理学里头解释这个自我观念从哪里来的呢？自我观念呢、最通俗的、最容易了解的一种说法的解释法是说，我们的很多的自我观念是从环境生活里头归纳形成的。还有一种特别的说法很容易了解的是说，叫人尽自我理论。什么叫人尽自我理论呢？是说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呢的心很像一个镜子，我们呢很容易把外头对于我们的一种看法它会反射回来，像一个镜子一样反射回来到我的这个里面来。我们这个人呢像一个镜子，专门在接收别人对我的看法，我把这些看法呢通通吸收到我这个镜子来，就变成我的自我观念。你看我们从小生下来啊，我的名字就叫郑时炎吗？没有啊，生下来的时候，如果以前是产婆在家里生的啦，现在都是在医院的生的啦。你看生下来的小孩子呢，我自己呢等到当了第一次当父亲的时候，就看看哦，那个孩子是就是我的孩子啊。 我还感觉到说他是不是跟我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然后呢，我看到他也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只看到他的手上来弄一个袋子，系着写某某人之男，连名字都没有哦。然后慢慢他长大了，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摇着他，你看我们总是抱着他，在他的嘴边给他兜一兜，说安咕安咕，他就咕咕咕，你给他愉快，对不对？你慢慢长大了，他的知觉慢慢越来越发达了，我们告诉他你很能干啊，你很聪明啊，你很漂亮啊，这个小孩子笑得多可爱，大家都赞美他，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就是别人对他的反射，把这种东西他把它收集起来，创一个畚箕，拿一支扫帚，就把它扫在一堆扫起来那一个畚所，就是我们的自我。这个东西呢，我们把它当着了不起，这是我的自尊，对不对？那小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别人也有人批评他，这个小孩子不听话，这个小孩子考试不好，整天都批评他，是不是？所以呢，他也扫了很多不好的东西进去，最后呢，这个一大畚箕来这种畚所的对了。但是呢，这个畚所里头有一种是呢，他认为是好的，有一部分呢是他认为不好的，所谓好的都是别人说的，所谓不好的也都是别人说的，你知道吗？所以都是依他起，都不是依自己有的。所以我们在佛法里的三无性里头又讲是人本来没有自信的，人本来无自信，如果有自信是依他起的。你要注意到三性三无性，无性的部分就讲说本来就没有这个自信，我们一般观念的那个自信就是我相的这个观念没有的，只有依他起性而已，什么都是依他起的。所以呢，慢慢孩子长大了，我们从教育的观念里头常常讲，你不要常常批评小孩子。今天联考快放榜了，有人就要开始批评小孩子了。我就知道，不必今天才晓得。我看你平常就是从国一开始到国三，我就没有一天看到你用功的。我今天才跟你讲，不是你考不起来这么讲，然后把它三年通通都把它归纳成不好的。我告诉你啊，这三年通通把它归纳不好的，何其残酷啊！要注意，当老师的人不可以随便讲一个人不好，当父母的人更要慈悲一点啊。所以留着口德，这个口字啊，那个嘴巴啊，看起来只有一个空空的四方形啊，但是呢，嘴巴里头却有一把剑，还有利齿在那个地方，看起来不咬人，但咬人都是很利的。所以一定要留意，因为他是依他起的，所以小孩子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自我，并不是每天去灌迷汤，每天都是灌迷汤，他会变成一团迷汤水，所以这个人会灌得迷糊了，他以为自己很好了，他也不行。但呢，你也不能够只讲他，强调他坏，我们必须要欣赏他的优点，但我们也能够告诉他你的哪些是你的限制，我们要鼓舞他，但是我们也能接受他，接纳他的限制，我们要慢慢的跟他生活，教导他，提供环境，而不是我找一个家庭老师呢，他就可以把他教好的。是父母亲自己就应该常常跟他生活在一起，在生活当中帮助他去了解，连他的知识，连他的价值的观念判断，都是在日常生活里头得来的。所以自我这个地方，第一个这个性呢，是依他起性。家庭也是一样哦，这个做父母亲的人呢，常常都是表现的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恭维的，比如说晚上回来总是醉醺醺的回来，不是赌博嘛，就是跟人家吵架。这个东西会给小孩子建立一个很不好的自我观念，对于他的一种观念，就是对父亲的观念也不好，对自己也不好，也会不好。日子久了，他吸收的都是好像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情。他慢慢的自己呢，对这个生活有了一种曲解。很多小孩子也是因这样来的。好的环境，好的教养的环境，有启发性的环境，可以培养好小孩子的好的自我、好的工作态度、好的生活待人的态度，都是依他起而来的。 孩子待人的好的态度呢，都是从模仿身教那里学来的。我几次都这样子讲啊，学校里头办亲子教育，学校就找，哎呀，找郑老师来演讲，好不容易郑老师去了，来听讲的人很多啊，但是来听讲的人其实不来也没有关系啦。为什么？他如果真的这么关，他那么会关心小孩子的人啊，其实也就够了，他不听我讲也没关系，真正需要来听我讲的是没有来的那些人，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关心他的小孩子啊。所以说政府是不是应该要想办法，小孩子一生出来就强迫他的父母亲来听郑老师一场演讲，哎，好把孩子带好啊，是不是？所以我讲这个，我们的这个我跟这个环境，周遭的环境很有关系，一定要留意以他起信问题。第二个，骗计所执信，骗呢就是普遍的那个骗，骗计呢到处呢都是计执，就是会执着的，骗计所执到处呢计量的，而且呢还会执着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我们今天听人家一些话，听完了以后呢，我们很容易就会变成我们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与偏见，那就是我们呢骗计所执了。我们呢走过去看到哪一个地方有很好的衣服，哎呀，我左思右想都想着把那件衣服买回来穿，就是骗计所执了。我呢很喜欢人家褒奖我，褒奖我我才快乐，所以我每天都去追求，希望别人追求别人的掌声，那种追求别人掌声那种执着就是骗计所执了。我们人看到了一个人啊，那个人长得很漂亮，很英俊啊，欢喜，我喜欢上他了，他就单恋啦，这个或者是有的人成家了，他还产生了所谓这个一些额外的情感的一些问题，婚姻的一些困扰，都是因骗计所执而来的。第三个呢是缘成实性，缘成实性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如如实实的缘由所带来的那个缘成实性。这个缘成实性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真正无相的自信，一个呢是有相的自信。所以有相的自信就是我们生下来必须接纳自己的这个虽然也是因缘所生法，但是这是因果给我们的，你必须如如实实的接纳它。他呢投入社会以后呢，他就产生了依他起，形成了种种观念，那个是依他起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如如本来就有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分成三种我，在我们内心里的第一个我呢是现实的我。什么叫现实的我呢？就是我现在有的，你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的观念，你的家庭，你过去的生活，你的学问，你的学识，你现在的工作，甚至你的情感情绪状态，这个东西呢可以说都是依他起性而成的你现在现实的我。第二个呢是骗计所执性所形成的我，那个我是理想的我。你常常都会想啊，人家买呢股票都很赚钱，对不对？所以呢你理想是想有很多钱。有的人是很理想的，理想是我家里非常的幸福，感情很幸福，是不是？你看有多少这个女士会这样子跟郑老师打电话咨商的时候跟我讲，其实郑老师我实在对我先生没有什么苛求了，我只苛求对我好一点而已啊。对，就是那个对我好一点，那个就是理想我的范围，就是我理想他比我现在好一点的，我希望我的事业能够成长，我希望得到很多的成就，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理想我。这个理想我跟现实我之间差距如果很大，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我告诉你，很痛苦，对不对？理想跟现实之间差距很大，压力就大，其实不应该叫压力大，叫拉力大， 为什么呢？因为他差距越大，就让他把人吊在半空中啊，是不是？理想是系在头顶上，现实呢是绑在脚底下，你就拉在半空中啊。所以我小的时候，人家这么讲，说天顶仙呢，地顶人啊，半天啊乌头虫。我当时也不太懂，我后来觉得很有意思，天顶仙就是理想我嘛。一下子就想登天了，天顶仙嘛，是不是？地顶人嘛，地上是人嘛，是现实的。我走在那里，连飞也飞不上去了。但是呢，偏偏我们就想着一个很长的一个差距在那个地方，这个差距呢，就变成把一个人吊挂在半空中，变成半天要凹陶堂。你看，这个像一条虫子一样吊在半空中，我想。说来这个比喻也是很生动的。那么有一个真我，是我们内心自信里头那个自我。现在最难的一件事情是解释自信那个自我是什么，对不对？这两种天顶仙理想的我跟实际现在我这个我容易了解。老师，你讲的那个原成时的我，那个如来的最后能够解脱的那个我叫什么？你能不能讲一点，让我们容易了解一点？这个东西啊，透过语言来讲都很困难，但是我们试试看，你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你就切入了。你做过梦吧？做过梦。你在做梦里头啊，你一定想过，你也想过说，我是不是？我做一个梦，我突然间是很富有，我赚了很多钱，每一个人呢，我请客，每一个人都来恭喜我，每一个人碰到我，因为我很有钱，所以碰到我都很客气，我的名望也高起来了，所以好多人都跟我握手，我突然间进出呢，都有很多人好像都在护着我，我好高兴啊，就梦里头啊，梦得很高兴啊。这是梦到如意的梦啊，也有人梦到说，我找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对象，好高兴，已经成亲了，都讲定了，然后眼睛一直张开，才发觉刚刚做的是梦，现在连对象也还没有呢，那是一种愉快，所谓的愉快的梦，是高理想的梦，但是现在又才没有。好，那么我们也可能梦到什么？梦到很紧张，有一个歹徒拿了一把刀在后头追着你。可是歹徒好像跑得很快，你呢却怎么跑都跑不快，最后他已经追上你，已经逮住你了，那把刀都已经顶在你背了，然后你才醒过来。因为醒过来的时候才发觉床上啊有一个小孩子玩的一个玩具啊，点点在你的背上啊，点到啊，你做了这个噩梦。好了，无论做的是美梦呢还是做的是噩梦，我们现在这么想，如果做的是噩梦，梦的是呢被狗追、被老虎追、被蛇追、被歹徒追，那是很恐怖的梦啦。那么我问你，你在那个被歹徒追的时候，在你拼命在那跑的时候，我问你，你身边呢，就是你的亲人，你身边可能随便就可以拿到一个棍子，就可以回过头来抵御这个外来的攻击，你随时随地都有的这些东西都在你身边。可是在梦里头，你会不会去拿这些东西呢？也就是说，在梦的那个世界里头，你生活的，你白天所拥有的东西通通带不进去哦。我们打个比方吧，美国的总统是全世界最大国最强的总统了，他如果做一个梦，那梦到了被歹徒追，那他的侍卫长能不能进去他的梦世界里头去保护他呢？我看你马上就清楚了，他不可能跑进他的梦世界里头去保护他，他还是活该，还是被那只狗追的要死，被歹徒追得很惨，还是他，是不是白天的那个总统的职位没有办法带到那个梦的世界里头去，另外一个世界里头去。现在呢，他醒来又才发觉，刚刚做的是梦，我现在 侍卫长还站在我的旁边呢。好，那那个梦的世界呢，是坏的世界，能不能带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来呢？也没有办法带过来。如果做梦里的梦一个美梦，哎呀，我捡到了金块，这金块呢，把它切开以后呢，哦，里头不是金块，是金盒子，里头还有很多的这个钻石，都是好多个克拉的。好了，你很高兴醒过来了以后，那多少克拉的钻石能带得出来吗？也是带不出来，美梦里头也带不出来。那现在我要问你，现在就是要你呢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然后我即刻问你，是谁从梦的世界里头走到我们白天的觉得清醒醒觉的这个世界来，然后又是谁从醒觉的世界跑到那个梦的世界里头去？然后这个我问你，那一个念佛的那个人是谁？现在在念佛的这个人是谁？你就可以了解到，哦，那个现在在念佛的，现在站在这个坐在这里听的郑老师在讲课的这个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也既不是在讲课的这个听讲课这个人，也不是在床上睡觉胡思乱想那个人，那个人是他有一个人，那个人既不属于他的，也不属于他的，那个是一个我们所要了解的那个很那个自信的那个我，那个我是没有实相的，他不靠任何一个东西来表达，他是无实相的我。这个我的东西呢，我们称它，它是本来就是圆成实的，是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很圆满的，不因为你是富有而有任何的减少，不因为你是一个贫穷而有任何的增减，不因为富而增加，不因为贫而减少，不因贫富而增减，不因男女而增减，不因老幼而增减，那个叫做圆成实，那个叫圆成实。那么我们就讲说，这个三性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现在开始注意了，我们的生活里头呢，既离不开那个依他起性的现实我，也脱离不了那个片计所执性的这个理想的我，那当然它的后头仍然还是存在的一个真我。你现在想一想说，你学数学，你来听郑老师演讲，你脑子在思考，你回去以后跟家里人讨论郑老师谈的东西，然后我问你，是什么东西在操作这些资料？是什么东西谁在处理你听到的这些资料？你会发觉处理资料的那个，他不是这些资料，也不是这些思想，而是那个处理资料的那个如来，那个是圆成实。只有那个圆成实呢，他真正的带领了我们醒觉醒悟，只有他真正带给我们智慧，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光亮。那个部分是我，你到天堂去他也在放光，你到地狱去他也能放光，如果不放光的话，把你带到天堂去他还是黑暗的，如果不放光的话，到地狱去也是黑暗的。所以修行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怎么样，要自己这个圆成实性的放光，产生了我们的智慧，它能照破所有的障碍，那么入于地狱不被地狱所限，上于天堂不被天堂之美所惑，这个觉性的可以上到天堂，下入地狱不为所障，这就是地藏王菩萨他的本愿，也是地藏王菩萨之所以能够说一声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而他在地狱里头呢，那可以行走无任何障碍，原因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成佛的，已经成佛而成愿再来的菩萨呀，那不是像一般的人所碰到的说，哎呀，我们见面了，我们说，哎呀，老菩萨，你是，你真是老菩萨，那是我们普通人尊称的菩萨而已啊，地藏菩萨是 他是成愿再来的菩萨的佛，而不是一般所谓的菩萨。那么好，既然离不开这三身的我，那么人必须用什么样的观念，怎么样去切入这个自我的空间呢？当然必须把这三个东西理好，不要让它互相冲突。我们既不可以脱离它，但也不能把这三个东西呢四分五裂，也不能让这三个东西完全的挤在一团，它就碰碰撞撞的。但是呢，你有一个东西没有了，都会造成一些障碍出来。所以这三个我呢，必须是很自然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就好像我们内心里头有三个人呢、啊，三人小组啊，这三人小组呢，必须要他们相处得很好才行。那么好，怎么办呢？人第一件事情就需要回过头来，要看清自己，了解自己，去展现自己，这三个自然而然就可以调和。哈佛大学啊，在最近几年，他就研究这样一个的，发表一篇哈、啊，这样一篇心理学研究的论文，这是一篇叫做戈登纳哈、啊、Gardner 这一位心理学家所做的研究，而且他是多年很多年研究以后才发表的。他提到就是过去啊，我们认为啊，每一个人的智慧能力啊，我们都是用一个叫做所谓智能来解释它，就一般性的智能，英文叫做 general intelligence。这个我们认为这种一般性的智能，我们也从像智力测验啊，我们测验出来的就是这个孩子具有这种比较高的智能，我们说智商比较高。有的呢孩子呢测量出来说智商比较低，智商比较高的学习比较快，智商比较低的学习比较慢。我在过去演讲里头提过的，智能跟创意是不同的，智慧是包含了智能与创意的，我们提过这个事情的。那么我们要注意，这现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智能这件事情呢，在一般人看来好像说这个智能是一种一般的能力啊，但事实上经过研究以后发现并不是这样。一个人的智能呢，这东西呢还含藏着一个人的根性因缘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把它研究完了以后，就把它归纳成七个大门类，不再是一般通俗性的智能，他把它分成七类。哪七类呢？如果这个人他先天呢语文哈、啊、有这种语文能力的智能啊偏向的话，他称他叫做这个叫做语言型的智能。有的人呢音乐很好，音感的美的这东西很好，他呢就变成叫音乐啊型的这个智能。另外一种人呢是逻辑数理逻辑非常好的，我们称为叫数理逻辑型的智能。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空间关系能力非常好的。什么叫空间关系能力非常好呢？就这个人的思考啊，对于比如说像机械的建筑的这种抽空来联想这个整个具体的，包括像设计一个机械怎么样带动这个传动，这个动力怎么传动的啊，整个的结构学是怎么样运作的，这种空间关系能力、啊、很好的，这种叫空间关系型 的智能。还有一种是身体动觉型的智能，就是他的肢体呢有一种特别的控制，他可以跳舞，他可以运动，他可以做出很多的美的这种身体的表达。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叫知己的智能，一种叫知彼的智能，知道能够善于知己的智能，一种善于知彼的智能。他为什么这样子来分呢？每一个孩子生下来啊，每一个人呢、啊，他的天赋真的不一样。如果说要这些人用同样一张试卷来考，考出说这样的人来定出一个名次，而定出他的成败的话，他认为是不合理的。 今天教育上最大的缺点呢，是第一个呢，是考试主义，就什么东西用笔来写，但有很多不是用笔能考试出来，用笔能表达出来的，你就没有办法测量出来。所以第一个是笔试，只有笔试是最坏的。第二个呢，是甲等主义，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考甲的，那也就是凭一定要想办法用纸笔来写还没有关系，还考甲的。那你想想看，身体动觉的人考甲的吗？知己型那个知己能考出甲出来吗？知笔的那种能力能考得甲出来吗？考不出来。但是呢，大家都要追求那个甲，而且要用纸笔来考，所以无形中就使很多的小孩子遭遇到很大的挫败。还有一个是，我们都以为只有好像科技的东西才是我们所要的，事实上人类生活有很多属于人文的、艺术的各个层面的，通通都是我们所要的智能，也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能力，我们却不去重视它。所以他提到了这个三种缺陷的时候呢，他就提再来呢，就提出了智慧的这个七种能力的重要性了。他告诉我们呢，说某甲他现在可能是鼎鼎有名的音乐家，你一去呢听他一场演奏会、要花1000块钱、2000块钱才买到一张票，还排队了半天才排到。但你仔细去偷偷的翻翻他国民小学、国中的成绩，我告诉你，他可能数学不及格。他说某一个影星演的电影很好，他得奖，而且那影片也非常好，包括那个导演在内，你去翻一翻，他可能以前常常都在写错别字的，但今天他是最好的演员或导演。以前呢，你认为那个孩子笨笨的坐在那个地方，什么事也没有，可是20年以后，这个孩子呢却变成一个大商人。你知道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呢，他是一个知己型的人，他能够知道自己的能力，而这个能力他投入在这个社会里头，他把他的能力不断的发挥，所以20年以后呢，他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人。我们会觉得另外一个孩子在班上其实是在也是没有什么特长的，只是叽叽呱呱的爱讲话，他就是语言型的人。我后来他考高中也没有考好，但你要知道他只有国中毕业，但是立法委员竞选人家都找他当助讲员。不止如此啊，如果你公司里头要找一个讲者，他就找他，你公司要发表产品必须要找他发表，你要去做真正一个产品市场新市场的开拓，要找他去推销一个新的市场，你要找他，因为他的表达能力应付能力最好。还有一种知人型的人，他很善于做公共关系，很善于做业务的推广。你要知道成绩不好但将来他的成就很大的人多的是，而原来纸笔考试很好的人后来没有什么成就的人也大有人在啊。所以其实不必为成绩不好而难过，也不必为成绩好呢而沾沾自喜。它重要的是什么？是每一个人他都在这个行里头有一个方向，要把那个方向的能力真正能够把它展示出来，那个呢就是他真正的根据他自己的那个因缘啊，他自己天生有这么一个带着这个业力来，这个业力呢我们把它转世成智，变成了我们的生命的展现，变成了我们的能力，变成了我们在事业上的发挥。但是要记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同时能够注意到所谓依他起的问题，在日常生活里头又会牵扯很多的业力进来，那么你必须要摆脱这个依他起，然后呢把这个依他起慢慢的摆脱掉，你不断的能够成长，这就是解脱之道。这句解，当一个人能够把他的业力转变成一种潜能，把它发挥出来的时候，这个人他呢不只是他的人生会圆满，他的事业很成功，他也在这个地方解脱。为什么？当他把能力实现出来的时候，他对这个社会很多的贡献就是布施，而在布施的同时呢，他自己已经把他的那个原来的业力呢已经转世成智布施出去了。但是要记得不要因为有钱又去造很多的业，不要因为有钱又去犯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片计所执的事情出来，那么他呢就会在轮回里头老在那个地方牵扯的不清，自己就脱不开身了。所以呢，在这个三性里头可以解释出来轮回的道理，在这个三性里头可以看出来能力的展现这一件事情。一个人好好的在世间法里头好好去成就世间法，去在世间呢做一种布施，这件事情呢也是佛门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是布施的一部分，也就是菩萨行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知道菩萨这两个字是觉有情的意思，是我们醒觉了，可是我对这个世间仍然有情，但是我这个情一方面是我把我的能力展现出来，我哪来布施，我哪来关爱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地方解脱的。每一个人都带着这一份的业力，而每一个人呢彼此之间呢都不相同，所以每一个人要学会了解自己，要接纳自己，要去展现自己，就是这个道理啊。过去啊，在唐朝的时候，马祖大师啊，有一个弟子叫这个大珠和尚，有一天呢，那么他千里迢迢的，那么从这个大云寺呢来到了马祖的道场，来请问说：“师父，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道，怎么成佛之道？”这个马祖怎么讲呢？他说：“哎呀，你我这里什么也没有，你跑来我这里干什么？你自己放弃你自己家里的宝藏，你跑到我这里来找什么东西呢？”这大珠听了以后一愣一愣的说了，马上行个礼说：“师父，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我慧海的宝藏，什么是我自己的宝藏。”他说：“就是现在这个站在这里在讲话的这个人，他一切具足，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你放弃你自己的东西跑到我这里来，要来找什么呢？”所以你可以知道马祖大师